今天好，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雅各他在亚伯渡口这边遇到神之前呢，他做了一些安排，但他回去的时候他知道要回去不简单，不仅是这条路不容易，更是在他回去的时候怎么去面对他的哥以扫，这件事情是相当难的，相当难熬的，那他怎么去面对？可是神给他话语要他回去，他也就不得不回去，他顺服神，顺服神然后要回去。在这个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呢，他记载着就是雅各他做了一些安排，他安排一些什么呢？他安排了就是先打发人去跟以扫跟他哥哥通风报信，告诉他说我要回来了啊，然后呢我也很富有啊，当然他表达这个意思是要让他的哥哥以扫知道，我富有的话那我不会来想办法来掠夺你的财物啊，他可能是有这样的意思存在啊，他就向他这个哥哥来通风报信，但是呢他也请求他的哥哥说希望我能够在你眼前蒙恩啊，我在你眼前蒙恩，也就是说希望你能够用恩典来对待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错了哈，他原来欺骗他的哥哥，夺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又夺了他哥哥在他父亲给他的祝福哈。然后呢我们也看见就是他这个通风报信之后呢，结果他的哥哥以扫呢就带了400人哈，带了400人要来见他。那雅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吓坏了，吓坏了，为什么一下带400个人来哈？那他心里面忐忑不安，里面充满了一个恐惧哈，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以下的另外的安排。他的安排之前他就向主求救，求神纪念他，求主来拯救他，因为他深信他的哥哥是要来跟他找茬的哈，他的哥哥要来跟他算账的。他向神求助，向神求助之后呢，然后呢他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安排，就是送礼物，赶快安排啊，他的仆人哈，送些礼物给以扫啊，用这个礼物来化解他哥哥的怒气。好，接下来就到了这里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刚刚前面稍微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那在他要回去的时候，在亚伯渡口要渡过这个亚伯河的时候呢，渡过了，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在夜间在那里。这里说到说只剩下雅各一人哈。然后呢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整个半夜就是做这件事情，摔跤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摔了多久哈，但是他这里讲到说直到黎明，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脚力的过程哈。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看的时候，就是说这里有些对话的出现对话的出现，然后呢这里说到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自己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啊，雅各大腿窝正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啊，这是一件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啊，同时也是在他身上的一个证据啊。接下来就是有些对话，这个人呢然后就问他说，天亮了容我去吧，他要离开了，不能跟雅各一起来面对以扫，不能够陪伴他走，他必须要离开，让雅各单独的去面对以扫。这个时候呢他就有点惊慌了哈，雅各就有点惊慌，他马上就说啊，接下来这一句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啊。这是第一段对话啊。第二段呢对话就是这个人问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雅各，他就告诉他了啊。是不是这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呢？当然知道，对不对？但是要他自己说出来，他自己说出来，那让他重新的去知道他到底是谁。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自己是谁是不容易的，那有时候我们也忘掉了自己是谁，那这个人就叫他说出的名字，然后呢接下来他就跟他改名字哈，叫他不要再叫以色列了，不要再叫以色列了，为他改一个名字。我们也知道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名字呢会代表这个人，也会影响这个人。我的名字叫什么？牧师的名字叫什么？ 都忘记了哈，好像以为我的名字就是牧师哈，每次叫邱牧师邱牧师哈，灵光哈，灵不灵光对不对？每次呢，在小学的时候，在班上一介绍的时候，我的名字叫灵光，很多人就笑，就说哈哈，这个人不灵光。我说我灵光，还说我不灵光，真是有点气愤哈。哎，我叫做我的名字叫灵光，他们就笑了，他们就说我不灵光。哎呀，我显然是被他们看扁了哈。其实我父亲取这个名字是说圣灵光照的意思哈，求圣灵来光照啊，常常的记住我需要被圣灵来光照。好，这个名字很重要哈，很重要，会跟着我们这一生。因为很多人呢，他们都要改一些名字，像有些明星都要改一个艺名，对不对？取个艺名能够叫得闪亮一点哈。我记得大概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民主党派出一个参议员啊来竞选总统，他的名字哈，他把它改了，他本来名字我忘掉了，是有点长，后来改名叫做 Hart， 有没有？记不记得 Hart？ 叫哈特，我们翻成哈特，他就。早就做预备了，他是盼望说以后我选总统的时候让人家叫得很顺口哈。那很可惜后来他没有赢哈。好，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历史历代当中常常把一些人改名哈，把亚伯拉罕，对，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啊，彼得啊，他本来是原来叫西门，也现在改成彼得啊，也就是要让他们能够重新的知道他们是归属于神，并且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些目的哈，有一些计划的。嘿，都不太 work 哈。好，接下来就是最后的一句话是那个是雅各他自己本身这样子说了哈，他说了就是我面对面见到神了，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好，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取名为比努伊勒。好，在这里跟大家就稍微简介一下这一段经文，有人非常熟悉哈，有人还是不是很熟悉，在这边稍微讲了一下。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什么呢？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写照，你怎么去了解他呢？我们怎么看到雅各呢？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是一个争胜的雅各，当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想要赢他的哥哥啊，赢他的哥哥，他就是希望我的祝福要比我的哥哥祝福更多更大，我希望成为一个长子，我希望能够得到双倍的祝福。弟兄姐妹，追求优秀好不好？好不好？追求优胜好不好？当然好了，对不对？当然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想要处处都要赢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时候我们的性格开始被塑造起来，成为一个争竞的性格，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抓，什么东西都要赢，什么东西都要占上风。记得十几年前我刚刚开始学打网球，那时候跟一群医生在那边打，我们都是打双打嘛，打。那我这个人个性就是只要有任何一个球，我都想办法拼战到底，球明明救不到我还是想办法跑，因为我觉得当我追到球的时候，哇， 我可以发现我自己的潜力被发挥了，而且能够回击的话，这个多英雄，对不对？那如果追不到的话，追不到的话表示我尽了力，哇，那时候真像拼命三郎一样，到处追球到处追球。我那时候看我的同伴，跟我 partner 的，我们都打双打嘛，年纪比较大，所以大部分都 打双打。那他就在那边很悠闲，因为不太打，就是说他追得到球他就追，追不到他就不追。那另外在对面的有一个对手，其中一个对手呢，他是一个神父，他是个神父，现在 在台湾当总主教，他那个时候是一个辅仁中学的一个校长。那他呢，他打球更优雅，他站在那里，他站在那边就是球来他就碰一下，然后呢很优雅的打回去，那我那么拼命，我当时就觉得说怎么对方打球不拼命呢？我那么拼命。那我的同伴就跟我讲说牧师啊，你要即便赢了这一场球，但是呢万一你弄伤自己怎么办？那你不是赢了却又输了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醒思，就是毕竟我不是职业球员嘛，对不对？我何必呢？ 运动是为了健身，对不对？我不是说一定想办法要赢，当然这个奋战精神是很可嘉的，可是呢慢慢的我会发现，的确有的时候什么都要赢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性格上会不会有点扭曲了。我们开始就是想办法，只要有任何事情我就要跟人家比，我一定要比的赢对方，我这样子才觉得说我活得有价值。雅各当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东西他都要祝福，什么东西他都要成为最好的，什么东西他都要完完全的抓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首先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争胜的雅各，可是呢我们也会发现刚刚读了这段经文里面，当在这半夜的时候，在亚伯渡口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了，他把人都送走了，自己留在后面。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想要做什么，或许他要好好的在运为筹啊，运谋筹斡哈，想办法说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卸掉以扫对他的恨，他要做很好的安排。我们发现他的安排是非常非常有技巧的，送礼物，然后呢同时分为两队人马哈，希望说有一队人马被打败了，另外一队人马还可以跑掉。同时呢他又把这个主仆又分了哈，自己属于主人的放在后面，仆人的放在前面，打死没关系哈。然后呢又把自己这个这个原配大房二房或者是这个妾又分啊，把最重要的他最喜欢放在后面，自己在最后面。他在那里，但是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事情，他心中可能有些恐惧存在，他的恐惧存在，因为他不知道以扫会对他做些什么事情。原来他赢了，他拿到了长子的名分，可是却陷入在恐惧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当拿第一名，我拿了第一名之后怎么样呢？哎呀，我很害怕别人超过我，是不是？我一直想要保持我的第一名。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刚一进去的时候，我就拼成绩哈，拼第一名啊，第一学期第一名，哇不错，拼到了，然后再拼第二学期。再拼，哎呦，第一名哈！然后呢，我们系上有个奖学金，就是你连续三学期都第一名哈，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奖学金。哎，我拼到第三学期也第一名，拼到之后竟然没有那个奖学金了。那后来他们说，他们忘掉他们那一届他就不算了，他不太算了，我等于白拼了。好，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会想一件事情，哎，我干嘛要拼第一名？后来我就没有那么认真读书了，我不是说不认真，而是说我不想要说一定要拼第一名啊，但是让自己名列前茅就好了。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想要那第一名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观察，哎，有没有哪一个同学他的成绩会比我好，他比我好的话好在哪里，我想办法超越他，我想办法不要让他追上我。开始呢有种那种疑心的性格存在了，疑心的这种习惯开始慢慢的养成了哈，心灵里受到折磨。当时雅各他的心灵就是受到一点折磨，他不晓得该怎么办。这个不晓得该怎么办，是因为原来他用不当的方式去掠夺他哥哥以扫的祝福。你会发现开始有疑心出来了，只要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觉得对他是个威胁。因为恐惧造成了心灵的折磨，心灵的折磨之后呢，又有一些疑心的习惯开始出现了。你会发现处处是危机，到处都是危机的存在，好像每一个人看起来都不是那么友善，好像生怕他夺掉我掌握到的一些东西，生怕别人抢在我前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开始叠中叠哈，就想办法哈，知道说，哎，对方从老师那边得到了一些什么必考题哈，然后呢，你想办法想啊，要得到一些必考题。那总之，我掌握到这个必考题的时候，我最好不要让我同学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雅各他的恐惧产生的一些疑心，就开始他的一些习惯上就变成不太好了， 有疑心的习惯出现了。感谢主，他遇到了神，神一直抓着他，神知道雅各是属他的，属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以撒的儿子，是神已经跟亚伯拉罕立好了约的应许之约，希望有个子嗣能够从亚伯拉罕出来承继神的应许，叫神的应许能够借着这个族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在这里当雅各跟这个人摔跤了之后呢，我们发现他赢了，赢了之后呢，但是不见得好像真正的赢，不见得真正的赢。因此这个人他告诉他，你要改掉，改把你的名字改过来，改成以色列，希望他能够领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神给他的名字，是属乎神的，不再是过自己的生活，而是要过神要他过的生活，不再是把自己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活出来，而是要活出神给的一个新的生命。他成为神的孩子，他领受属神的身份，所以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就是要将他能够唾弃掉他原来有的，而能够去承受神给他那个美善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写照，也就是他说到比挪伊的，他面对面见到了神，面对面的见到了神。弟兄姐妹，他可是神教令胜了，是不是？但是虽然胜了，可是大腿窝被摸了一把，他从此就瘸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大腿窝痛的感受，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们在座很少人有，但是我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僵直性脊椎炎哈，所以他在20多岁的时候发作，那时候很喜欢运动，但是也是因为运动的关系会很容易发作，有几次呢，躺在床上，突然痛到一个地步，就是两个臀部和大腿的那部分痛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动，不能动。我就想说，哎呀，我这一生是不是就完了？不能走动了，痛到一个地步，非常痛，没有办法下床。当然，雅各他还没有痛到那种地步，但是他实际上他瘸了。感谢主，我虽然痛，但是没有瘸掉没有瘸掉。雅各他瘸了，这个瘸了成为他一个生命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也就是他曾经面见过神，他遇见过神，但是神却保守他的性命，同时呢，神也收纳他，让他成为神的真正的嫡传，成为亚伯拉罕应许的传承。他遇到神，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他把他取个名字叫做比努伊勒。神为雅各取名，那他为这个地点取名，也就是借着这个名字能够提醒他，他曾经见到过神，但是神却没有没有击杀他，反而祝福他。他在这时刻是学习一个操练，这个操练就是如何臣服自己，臣服自己。虽然他想要赢，但是如果他的赢不是神要他的赢，所赢的都算不了什么。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好好的了解并且注意，到底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所追求到这些东西却让我丧失生命，却让我一切价值观我都扭曲了，这些东西都毫无益处，除非我们臣服于神。雅各在他生命当中他有这几种写照，从这几种写照来看，从这几种写照来看，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是只要能赢就是福，天天增进心不服，可以说是第一种写照，他争胜的这样的写照，他认为这是福，但是呢这却不是真正的福。第二种写照讲到恐惧的雅各，也就是他 常常恐惧，时时恐惧，处处惊，心灵受创，疑心增。这是他的写照。还有一个就是重新来过，受新名，完全接纳，过新生。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神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让他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接下来就是靠主争胜，非争赢，胜己靠神，争英雄。这是神要他去体会的，神要他去体会的。所以这几种写照，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写照。雅各他进入到一个新的里程当中呢，他发现如果是靠自己的话，他没有办法成为神的传承。如果他想要去争，而不是神给的，他所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益处。好，接下来当我们了解这个雅各的一些生命的写照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们人生的到底有哪些障碍点，哪些障碍点。其实我们都很盼望我们自己能够长大成熟，对不对？我们很盼望长大成熟，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一些事情，就是很多外在的这些障碍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障碍乃是自己。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他们的家人或者自己本身都从事一些运动，就是游泳的运动。我们发现游泳的运动很多的时刻是要跟自己的极限挑战，对不对？还有赛跑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跟自己的极限挑战啊，比较不完全是在相对上，但是相对上是跟别人比，对不对？我要比别人好啊。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他也常常需要跟自己的极限挑战，这是非常正面的啊，非常正面的。那可是如果说球赛的话，他的都是我只要打败对方我就赢了，对不对啊？有些运动反而是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我能不能突破自我，我能不能突破自我。当我能够突破自我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潜力被发挥出来，我会发现说我的成长在那里。灵性同样的是如此，我们要看见很多的时候，很大的障碍不在于外面，这些障碍乃是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有所取舍，我们自己是不是愿意有所突破，这是一个障碍点。另外一个障碍点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想要来寻求真道，寻求真神的时候，常常是因为骄傲的缘故造成我们的障碍。其实不只是还没信主前，我们信主后也同样是如此。我们希望靠自己，很多事情要靠自己才能做成嘛，对不对？的确我们每个人做事有自己应该要尽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更要知道说，光到是尽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力不见得能够成功，除非我们愿意交托给神。我们尽了力我们就感谢主了，我们就安心了。但是结果呢，我们要看神怎么样子带，神给不给我们。如果给我们是我们所期待的成功，我们所期待的结果，那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也不见得就不好。好像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关心一个人，但是好像发现越关心好像呢，好像没有什么成效。你会发现我干嘛要付上这个心力，会自己让自己打退堂鼓。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再度的来到主面前，我们到底是不是坐在对方身上只是为了看到成果，而不是愿意看到别人的成长。或许对方是一步一步在成长。那另外就是我们所服侍的时候，服侍神，我到底是靠自己的力量来服侍呢，还是我愿意尽上自己的本分，同时依靠仰望神。如果我们单单是靠自己来服侍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力不能胜。彼得他信誓旦旦，耶稣被卖，他自己说别人都可以不认你，但是只有我可以。 我可以继续跟随你，我不会不认你。他这样做，结果呢，他三次不认主。在他还没有不认主之前，耶稣就已经说了，在鸡叫三次以前，你必定不认我。一个靠自己的人，常常是心骄气傲的，认为自己可以。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常常会被自己的话语给缠住，以至于我们跌倒。另外我们要看，就是其实要承受应许，你有很大的阻碍，就是任意妄为。雅各他承受了神的应许，感谢主，他还紧紧地抓住神。可是他的哥哥以扫，他没有，他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想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然后呢，他又一直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的确，他比雅各先出来，可是他没有紧紧地抓住神，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扫罗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也任意妄为。到献祭的时候，先知撒母耳还没有到，可是呢，他就代替先知来献祭，代替先知撒母耳行祭司的职分，以至于后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他就被废掉了王位。我们做任何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达到某种果效，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如果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的话，常常会让我们落入在任意妄为的情况当中。另外一个障碍点，就是当我们的灵命想要提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肉体？如果说我们依靠自己的肉体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灵命能够提升。雅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角力赢了，但是呢，他最后却瘸了。神把他一个天然人的力量给剥夺掉了，让他看见一件事情，他除非完全的臣服于神。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们也会发现，当雅各他体认到他已经瘸了，他不再是用自己的100%的力量来过活，用自己100%的力量去争取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开始柔和谦卑了。我们从这一个比努伊勒的分界点来看，其实如果我们看以后的雅各，你会发现雅各都比较柔和了，也比较有慈怜了。特别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的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去残杀那个示剑人，虽然示剑人对着雅各的女儿底拿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呢，雅各并不想要用这种方式，可是他的儿子西缅利未却用残暴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雅各他觉得非常锥心痛，他觉得不该用这种方式，以至于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开始树立了敌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的提升不是单单要靠肉体，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是说我们以为有什么我就要追求什么，而是要按照神的道来行。那我们很盼望追求我们灵命有所提升。当我们领受神的新生命的时候呢，这是白白得来的，这是神给的恩赐，只要我们愿意领受，愿意呼求，神就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有了这新生命之后呢，我们的灵命是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来提升的。这个提升就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神，我们愿不愿意有所操练。那如果说我们愿意的话，那有些原则存在。首先就是 恢复关系，去处理亏欠。雅各他跟他的哥哥以扫关系不好，他欺诈了他哥哥，但在这时刻他需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当以扫带了400个人来，他必须要好好的处理他跟哥哥之间的关系，他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话，很难得到解决。雅各他通风报信说，我有牛，我有羊。以扫有什么反应？刚刚说到他带着400个人而来，如果雅各他当时去差他的仆人去通风报信，可能是如果他用非常谦卑柔和的态度，然后请求他的哥哥以扫原谅的话，可能雅各不会带400个人来，他也不会认为，雅各也不会认为以扫是来寻仇的，是来解决跟他弟弟之间的这样的恩怨的问题。但从比努伊勒之后，我们发现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周围当中，跟我们自己的朋友亲人有没有关系还没有处理好的，有没有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私怨存在的。如果没有处理，我们必须要处理。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件事情，处理我们跟神之间罪在其中的拦阻，他来处理，他用他的牺牲来代赎我们，好叫我们的亏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解决。如果我们想要灵命提升，首先就是要恢复关系，去处理自己的亏欠，接下来就是我们认输为赢，要调整自己的想法。其实我们的想法常常会影响我们这个人，对不对？我们怎么想会影响我们的做法，同时我们的做法也可能会养成习惯，这些习惯最后变成性格的一部分。有些事情我们是需要输的。我自己越来越发现，有的时候跟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是要去争那个赢或输，我们有的时候呢说我不是争输赢，我是争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争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暗中是在争输赢。很好，争理是很，你争这个理是很好，但是如果因为争理而造成了彼此之间有输赢的，或者是上风下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谨慎。当我们赢了之后，我们却发现失去了这个人；当我们赢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关系不好了。雅各他这时候开始，因为他带着一个瘸的腿每天跟着他，他发现这件事情是他曾经赢过那位使者，赢过这位天使，可是他却发现他必须带着这个瘸腿的记号。我们需要去常常的面对自己，到底我是想要赢呢，还是我想要和呢？我赢了，但是可能输掉了，但是我跟对方和的时候，我却要发现一件事情，真正是双赢，真正是双赢。而这关键就在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当然我们很盼望自己在很多方面我都能够比别人优秀，我也都能够占上风，我在做任何事情我都能够达到成效，同时呢我在竞赛当中我能够赢。可是我们发现，如果真正赢了，但是对方或许他输不起，他不见得认为你是赢了，或许他也输得起， 但是我们却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以为我赢了，可能因此而松懈，因此会让自己飘飘然在这个输赢当中。我们知道一场战争是有很多战役的，这场战争有很多的战役来组成，有的时候这个战役赢了不代表战争就赢，一个决胜的关键如果赢了才可能是真正的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亚洲战区，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对抗日本，看来似乎要输了，美国也卷进来，派了麦克阿瑟在菲律宾还有东南亚地方作战，最后决胜的关键在哪里？当然很多的战役日本的开始已经露出败相了，那最重要的关键在那两颗原子弹，那两颗原子弹。上帝我们的父神派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子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看来似乎是输了，是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输了，但是他并不是输，他死了却不是输，他反而赢了，他赢了，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不会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属灵的真理，我们用真正神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不是真正的赢。耶稣刚刚有提到，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赚到了但是却失去生命，这反而是真正的输。另外就是雅各孔武有力，他能够脚力赢了这个天使，连天使都输掉，可是他瘸了。我们看见他的有力的部分，最有力的大腿窝被废掉了，被废掉之后呢，他才发现他真正的是接近了神，真正的接近了神。有的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只不过在展现恩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对我自己个人也常常深有体会，如果想要用恩赐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真的越来越远离神，我无非是想要抬高自己。但是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些，我们把自己的才干放下，虽然有才干，但是呢，我却愿意放下来依靠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反而使用我们。摩西四十年在皇宫里面，他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其实他的口才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他能够领兵打仗，他能够治理，也是未来的王储候选人，可是神却没有用他。只有等到接下来四十年在旷野里面，他发现他自己什么都不行了，他发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牧养群羊，他没办法把这些羊来训练成为个个是精兵，因为羊很柔弱，同时到处迷路，他必须好好去照管他们。当他在那一个四十年当中，他才发现自己不行，当自己不行的时候，神才用他，神才用他。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是必须要摆在祭坛上，放在祭坛上，烧在祭坛上，神我们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才会使用我们。我相信我们多数人都曾经收到一个网路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也在这边念给大家听啊，这篇文章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网络文章它的标题是说神说不，神说不。他说，我求神把我的恶习拿掉， 神说不，不该是我去拿掉，该是你去舍掉。我求神让我残缺的孩子健全，神说不，他的灵性圆满，他的身体只是暂时的。我求神赐我耐性，神说不，耐性是磨难的副产品，不能被赐予，要从学习而得。我求神给我幸福快乐，神说不，我祝福你，但幸福愉快是你的选择。我求神免我于痛苦，神说不，苦难让你厌弃尘世的烦忧，让你更接近我。我求神滋养我的灵性，使我长大，神说不，你要自己成长，但我会帮助你修剪荒芜，富饶你的收成。我求神给我所有物质，令我可以享受生活，神说不，我给予你生命，为此你可以享受一切。最后他说，我求神帮助我，如同他爱我，如同神爱我一般去爱别人。神说，哦，你终于搞清楚了。这几个礼拜哈，有一个人给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启发跟感动的，抱歉哈，这个对于这个人我必须要提名，我还是要说一下啊。这个人就是 Joseph 黄家伟哈。我们也知道他大概九个礼拜前他被 lay off 了。他被 lay off 之后呢，我们有很多弟兄就跟着他陪着他哈。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这个什么团契啊，哈，对 ，Ready for Hire 这个团契哈，我们就一起有聚集哈，这些有些弟兄就陪着他，礼拜天也有，然后礼拜四呢也会到三十八，我们一起来交通祷告。因为当我们跟他交通的时候，听他分享哈，他就是说他在原来以前这个公司工作十五年，工作十五年，但是拿到多少 pension 嘛？拿到这个离职金只有七个礼拜，就是两年抵一个礼拜。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都说哇，这个公司怎么这样子哈？那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他常常他不只是一次，有好几次跟我说啊，他说这一段时间是神给我一个好好认识自己的机会，好好认识自己机会，到底我有什么，那我又缺少什么啊？虽然只有七个礼拜哈，那大家都觉得说太少了，对不对？那很多一些公司行号呢都会给可能一年大概最少抵一个礼拜吧，对不对啊？有些也更好一点，更高一点，但是他没有一点怨言，他只说这段时间是他好好学习，好认识自己，他也不想去争这些东西，他知道说神给他有一个会给他一个好的带领。我们当时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真的是神给他一个美好的品格，一个美好的灵性，他在这时刻其实可以争取，但是呢他却愿意学习倚靠仰望神。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就陪着他，陪着他们一起有所祷告，有所寻求。感谢主，七个礼拜的这个离职金也在他七个礼拜之后他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神给他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我们当时也是觉得，凡是我们这些陪着他的人，我们都觉得非常高兴， 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惠，能够看见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些事情。当然从他自己所表现的这样的一个品格，美好的品格上，我真的也是看到是我们一个学习的地方。他把眼目是放在神身上，他也把眼目放在自己的内心上，看看自己还缺少什么需要去补强的，也看看自己拥有什么他能够再做更好的发挥。好，基本上做牧师不是要去称赞哪些人，但是呢，我以前所学到被教导的是有关一些好的品格，我们必须要赞扬出来。不是去赞扬别人的成就，但是呢，却要把一些美好的品格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做到的，别人能够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同他来爱我一般去爱别人的时候呢，神说，哦，你终于搞清楚了。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搞清楚。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雅各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当中，也能够体察到我们这个人是否在主的所赏赐的生命历程当中来经历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求主恩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比努伊勒经历的人。奉耶稣圣名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靠近主，这三节的歌词都分别不一样哈，请我们注意。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
我们请思琴弹一遍好不好？刚刚所唱这首歌我们也有点默想。第二节，
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美名，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我愿受任何的劳苦，只求主与我同行。
我们在默想， 第三节，
带领我进黑暗幽谷，安然渡苦海未成，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
第三节再来一遍，
带领我进黑暗幽谷，安然渡苦海未成，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当天上永生门打开，愿与主同进天庭。
天父上帝，是的，当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在其中有所挣扎，但最后我们也愿意说，只求你与我同行。任何人都离开我们，但是只有你永不离开我们，这成为我们的盼望。谢谢恩主，你要领我们走进天庭，在我们在地上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每一路每一步路你都引导带领我们。谢谢恩主，我们有你同行是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恩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开我们的心眼，看见只有紧紧的抓住你，只有你与我们同行，只有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最大的福气。谢谢主，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路程当中，我们的灵命能够有所提升。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领受祝福，唯愿主赐福于你，保护你，愿主用面上的荣光照你，赐恩于你，愿主眷顾你，赐你平康。